57篇第一节，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怜悯我，因为我的心投靠你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等到灾害过去。坚定什么呢？各位，这个世界太多我们抗拒不了的东西，这个世界太多我们承受不了的东西，可是我们要在这世上活下去，不但活下去，我们要活得好，不但活下去，我们要活得喜乐，不但活下去，我们要活得平安。有这么多的东西会伤害我们，我们没有办法抗拒，有这么多的东西会叫我们害怕，我们没有办法抗拒，那我们怎么过日子呢？当然我们感谢主，这个世界再多的黑暗的力量，不管是政治方面或者是身体方面、物质方面、精神方面的各种邪恶的力量，都不会胜过上帝。神的力量胜过这一切，不但神的力量胜过这一切，而且神掌管这些，掌控这些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承认我们很软弱，这个世界有太多我们克服不了的东西，我们更知道上帝强大，独有一切的能力，神胜过这一切。问题是神很伟大，魔鬼也很厉害，神伟大，他胜过魔鬼，我们呢？我们很微小。所以我的结论很简单，就是我们在每件事上都只能靠着上帝，没有一件事可以靠我们自己。那我们怎么靠上帝呢？我们怎么靠上帝度过种种的黑暗和挑战呢？那么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大概都能够知道一件事，我们要有信心。信心啊，爱心啊，还有心这个字啊，可能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比较独有的。在原文里面，在英文里面，跟这些字有关的心都没有的。他好有爱心哦，那个在英文不会说他好有 love heart， 就他很有 love。 你有没有相信？我们会说你有没有信心。 face heart 也没有那个 heart 那个字，就你有没有信，你有没有爱。那我们中国人加了一个心啊，在圣经里有的时候不加这个心，有的时候加这个心，也蛮妙的。钱穆先生说我们中国文化是心的文化，我们强调心。圣经有讲心字，但是圣经讲到我们人的看不到那层构造，有的时候是讲灵，有的时候讲魂，有的时候讲灵魂，有的时候也有讲一生的果效从心中发出。有，原文有，英文也有，不过呢不像我们中国人这么喜欢讲心，要用心一点，你的心如何啊？我们强调这个心字。那今天就说我的心坚定。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你看到心字，原文是我的魂或者我的灵魂。那么我们的心，像罗马书第八章，我们的心与圣灵同作见证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我们的心原文是我们的灵啊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我们华人能够懂，因为我们常常讲心字。我的心啊，你要坚定，手可能在发抖，脚可能在发抖，身体可能在发抖，但是这是我的身体，那个掌管我一切的我的心灵，我的心，你要坚定，你要自己对自己能够说，这当然是上帝的感动。碰到任何事，你要坚定依靠上帝。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，上帝很伟大，魔鬼很强大，上帝胜过魔鬼，我们呢？我们胜不过魔鬼，但是我们就依靠上帝，随时求神保守我们。这在每一个时候，不管你如不如意， 你的心在很大的沮丧、失望、绝望当中，或者很大的快乐、兴奋当中，都求主的圣灵让我们的心不会乐极生悲，也不会悲伤至死，绝了指望，保守我们的心。那么大卫就碰到过这样的事，不是碰到过这样的事，大卫一生都是这样子，不是大卫一生都是这样子，我们一生也都是这样子。有的时候，特别是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肌肉，用我们的身体的强壮来克服困难，但是当你越来越年老力衰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使不上劲来，身体软弱，肉体没有力气，会影响到我们心情的，我们心情也会比较低落，心情低落大概也会影响到我们身体，这变成一种恶性循环，我们很容易灰心丧志，我们很容易愁眉不展。各位，我想你我的状况都差不多，我们年纪轻的时候，可能我们并不属灵，我们也不爱主，但身体很好，活蹦乱跳的。各位，身体很好是好事，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的心很健康，心很健康就是心很坚定，心很坚定要从每一件事上开始，每一件事上操练，求你怜悯我，这是跟神的呼喊，我的心投靠你。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掌握你的身体了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赶快开始养成一个习惯，我们的心投靠主，我们的心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。耶和华是我们的磐石，是我们的山寨，是我们随时的帮助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盾牌。这圣经用很多的东西来形容上帝的强大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耶和华是用他的杖、他的竿，耶和华用各样的方式来保护我们。那么有一个是很温柔的，耶和华用他的翅膀，这里跟耶稣讲的差不多，把上帝形容成一只母鸡。圣经用各样的方式，包括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等候灾难过去。我们是羊，我们是鸡，是羊你在圣经里看过，是鸡我们很少这样想，我们是小鸡。但是耶稣也说了一句叹息，耶路撒冷啊，以色列啊，我多次招聚你们，好像母鸡招聚小鸡一样，但是你们不愿意。养成一个习惯，开始投靠上帝，投靠主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反败为胜，我们可以把灾难的来源消灭掉，有的时候我们只能躲，只能逃，我们没有办法胜过那个灾难，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，能够起码我们的灵魂不要受到伤害，而且我们继续的不断祷告，我要求告至高的神，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，投靠耶和华，信靠他，全心来信靠他。你说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，实际上是不好懂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我们对上帝是陌生的，我们身在罪恶当中，我们对魔鬼比较熟悉的，对神不熟悉，我们对属灵的事不熟悉，我们对罪恶的事比较熟悉，我们的罪性很容易跟魔鬼配合在一起，所以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们需要继续不断的操练，常常操练依靠上帝。好，举一个例子，大卫在撒母耳记上17章，扫罗跟以色列人已经越来越远离上帝。扫罗本来是很勇敢的，他曾经对抗非利士人，同样是非利士人， 现在是哥利亚出来校正骂正骂这些以色列骂以色列的神。圣经上讲，以色列人和扫罗听见了就惊慌极其害怕胆怯了。同样的敌人现在怕了，因为依靠上帝的心减少了。整个的以色列人越来越害怕，非利士人每天出来就是骂阵，你们中间有没有人敢跟我打仗？我们单挑一对一，我赢了你们做我们的奴隶，你们赢了我们做你们的奴隶，好不好？节省很多的战力。大家都不敢，越骂就越害怕，越不敢就越胆怯。在患难之日你若胆怯，你的力量就微小，越胆怯力量越小，力量越小越胆怯，恶性循环。大卫那时候还很年轻，还是个少年人，甚至是孩子。大卫送吃的东西给他在战场的哥哥，那么听到非利士人哥利亚在那里骂阵，他听到了他就很生气啊，他就跟人家讲，有没有人堵这个非利士人的嘴啊，他在侮辱上帝，他在侮辱我们。大家的情绪不是愤怒，大家情绪是害怕。大卫就问怎么样怎么样，怎么没有人出去？人啊，人的罪恶真是太多了，我们有很多各种不同形式的罪恶。有一个罪恶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就是自己窝囊胆怯还骂别人，自己不好不敢做什么事，对那敢做事的人还说他爱出风头啊，或者怎么样。大卫是送吃的给他哥哥，是好意，听到了敌人在骂阵，他就问有没有人出来，有没有人出来，自己想出来了。大卫的哥哥以利亚就发怒，你来干什么？谁在看羊啊？你看不做你自己该做的事来这里干涉我们，你说我们不行，你骄傲，你有恶意，你要看征战，你要看热闹。哎呀，感谢主，大卫如果这个时候他的心被他哥哥激怒的话就不好了。大卫真是感谢主，年纪轻轻的，但他的心有依靠上帝的习惯。他后来就去跟扫罗讲，我要去打仗。扫罗说，你年纪太轻了，他是自幼做战士。大卫说，王啊，我也自幼是战士。各位，我先说一个假定的情形，如果大卫是跟耶和华没有什么关系，没有依靠上帝的习惯，他听到有人骂以色列人骂以色列的神，然后他跟扫罗讲，我要去打仗，我要去出一口气，他有匹夫之勇，他觉得要对抗，他就上了战场。那哥利亚来了，大卫啊开始发抖，那个刀一丢过去又没丢中，非利士人用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他捏死。各位，匹夫之勇不能成事，凭着血气不能成事。我们平常不学习依靠上帝，到突然灾难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很平静安稳得胜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圣经上有这一句话，有这种思想一直都有的，其实我们都知道，就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嘛。不要自欺，说不要自欺就是有人自欺，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说的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，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，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。我们没有顺着圣灵撒种，我们以为会收一大堆圣灵的果子，这个叫做自欺轻慢神。我们撒了一大堆情欲的种子，我们以为不会有败坏，这也叫轻慢神自欺。顺着圣灵撒种，包括我们在生活中每天读经祷告亲近上帝聚会赞美，这些都是很平凡的事。我们没有在这些事上撒种，没有在这些事上耕耘，以及没有在生活中 大大小小的事学习依靠上帝，我们指望能够大大的得胜，这个是自欺轻慢神。这种自欺轻慢神，我再一次说，就是表现在两件事，一个我们以为不顺着圣灵撒种可以收丰富的果子，这不可能。第二个是我们顺着情欲撒种以为不会有败坏，这也不可能。平常不顺着圣灵撒种，要在灾难或大事的时候坚强，那不太可能的。平常不依靠上帝，我们希望教会有巨大的复兴，这也不可能的。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。大卫如果从小没有依靠上帝的习惯，碰到哥利亚，他的匹夫之勇一点用都没有，会被打败的。大卫说，王啊，他的自幼做战士经验很多，我知道，我也自幼做战士。我自幼做战士是什么？我自幼做战士是我从小就是一个牧人。牧人跟战士有什么关系？有。我在牧羊的时候会有野兽来，我想照大卫的经验，照每个牧人的经验，牧羊的时候一定有野兽会来。野兽来了谁都怕，何况大卫还是个小孩子，我害怕，但是我学着在害怕当中依靠上帝，我学着在平常依靠上帝操练。各位，大卫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武器的，武器就是石头，就是用那个机旋呢来甩石头。我想大卫是在平常的时候常常练，因为那是他们唯一的武器。在士师记的时候就是讲便雅悯人很会甩机旋，甩石头很准。各位，这需要操练，需要练的有力准。一开始可能没有那么准，越打越准。一开始可能会害怕，越来越不害怕。可能一开始来一只野狗要袭击羊，也许有一次来的是狼，再一次来更凶一点，熊。他经验过在小事上，在狗在狼的身上上帝怎么保护他。狮子来的时候他也不怕。事实上大卫很生动地跟扫罗王讲，狮子来的时候我就抓住狮子的胡须啊，打他，要把那个羊从他嘴里抢回来。他很勇敢，但他会依靠上帝，否则你从狮口中抢一个羊回来何等困难，还打他，还抓他的胡子。哦，你在打当中得到了不少的技术，是不是？是的。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？王啊，耶和华救我脱离熊和狮子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我经验过，我在每天的生活小事上经验过，平凡的事上经验过，上帝怎么眷顾我。大事的时候我知道上帝也眷顾。你在小事不忠心，大事上不忠心，小事不能依靠上帝，大事也不能依靠上帝。但是我们操练在小事上大事上每件事上操练学习依靠上帝。那么依靠上帝不是只是在讲的，要有行动。依靠上帝不一定是说一定有神迹奇事，但是我尽我的心依靠上帝，尽我所能的去做该有的操练。大卫很聪明，他知道对抗非利士人这个巨人有一件事最重要，不是你有多少的盔甲，他太大了，盔甲挡不住的，不是你的口舌成人能骂他，他也很会骂人。大卫知道对这个非利士人这么巨大的一个巨人，他能有的唯一的优势和必须把握的就是灵活，要很灵活，在这个巨人比较迟缓的运动的时候 能把他一举打死。所以大卫不要盔甲，盔甲不太合身，让他动作迟缓，就被非利士人能够趁机消灭。他就选了五块石头，务必要一击就中。非利士人来了，骂以色列人，你们什么东西，叫一个小孩子跟我打仗，勇气啊，很勇敢啊。等到那个巨人来的时候，我刚刚说了，如果没有依靠上帝的习惯，你突然想要有勇敢，不可能的。平常亲近上帝培养出来的，不只是勇敢，不只是投篮的技术，甩击拳的技术，任何一件事都是操练出来的。顺着情欲撒种就会收败坏，顺着圣灵撒种就会收永生。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，我们行善不可灰心，到了时候就会成就。行善侍奉上帝，做每件事都不是一下子成就的，有的时候神的确是很突然的成就一件很大的事，很突然的把红海分开，但是我们不能指望这种事，这种事几千年才一次，我们指望每天都会发生的，我们指望每天依靠上帝，大事小事。哥利亚把大卫骂了一通，大卫说，你攻击我靠刀枪靠铜戟，我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，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，我靠着耶和华，不是今天来靠他的，不是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，我靠耶和华是天天靠耶和华，在我很小的时候牧羊的时候以及每一天我都靠耶和华，我的神是可靠的，我投靠他成习惯了，他帮助我成习惯了，我今天一定会把你杀掉，我今天一定会把你的肉和尸体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，我今天会让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，有耶和华。这很重要，我们每个人的罪性就是这个世界有我，我们都是唯我独尊，我是一切的中心，那么就是我们对别人不会放在眼里，总是看自己，包括悲观绝望也是只看自己，我不行了，各位你不行了，上帝很行，依靠他，你不行了，其他弟兄姐妹很行，他们会扶持你。我要让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，愿我们依靠上帝，让普天下的人，让我们自己也知道教会中有上帝，当然也有弟兄姐妹，但是有上帝。我心坚定就是这个意思，我的心会软弱会害怕，但是我依靠上帝，在小事上就开始学习依靠敬畏上帝。第三节，那要吞我的人辱骂的时候，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，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。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，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，他们的牙齿是枪剑，他们的舌头是快刀。不是每一次我们都可以把敌人消灭，我刚刚说有的时候我们会逃，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死。希伯来书说他们灭了烈火的猛士，胜过了狮子，避开了狮子的口，可是照我所知，被丢在狮子旁边的人，除了但以理没有被吃掉以外，别的都被吃掉了。那些在罗马的竞技场被狮子吃掉的人，也是很近前的基督徒，就神给他们的结果，从世人来看就是狮子的点心而已，他们为了为狮子而生的。我们不要灰心，我们也不要失望，我们求主让我们不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但是如果主让我们遇见，主没有让我们脱离凶恶，我们仍然信靠主到底。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，这句话应验在但以理的身上，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，不仅他们的牙齿他们的舌头 是快刀会伤人。哎呀，各位，不要找别人了，不要说这些人在骂人了，我们关起门来在家里面吵架的时候恐怕也不怎么好听啊，我们的舌头也不太干净。这些事求主帮助我们，我觉得也是一个操练。你的舌头需要操练，常说造就人的谎话。你的耳朵需要操练，能够滤掉那些不该听的东西。你的脚需要操练，能够走该走的路。你的眼睛需要操练。这个世界上作恶很容易的，这个世界要信靠上帝真的很难，里应外合的难。魔鬼的力量很大，我们很容易犯罪，再不依靠上帝我们怎么能够得胜呢？这个当大卫说我活在狮子当中，不只是说他们的爪子牙齿很厉害，也讲他们的舌头很厉害。你回想但以理书第六章讲到但以理在狮子坑的事，事实上那些狮子到底对但以理做了什么事？最起码没有伤到他的身体，有没有吼叫，有没有威胁，我不晓得。哎呦，但是但以理所在的那个官场啊，可是跟咱们中国的这古今中外几千年来几百年来几十年来官场商场，对不起，教会家庭常常都是如此。我们的舌头像雅各书一样，常常变成罪恶的泉源。我们用舌头颂赞上帝，我们用舌头毁谤别人，我们用舌头说出很高贵很动人的话，我们用舌头说出很下流的话。当然重要的不是舌头，是我们的心，心里所想的口里就发出来。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才能污秽人。出口的就是我们的心，求主帮助我们。但以理在狮子坑里平安，但以理在宫殿里可真是不平安啊。皇帝喜欢他，这还有什么话讲？皇帝喜欢，董事长喜欢我，那没问题了。各位你们都知道嘛，董事长喜欢你，皇帝喜欢你，不但有问题，而且可能有最大的问题。但以理在那个官场里面，你看全体的人都反对他，全官场的人联合起来反对他。哦，没关系，大力乌王很喜欢他。各位，正是大力乌王把他送到狮子坑里。但以理书那件事情提醒我们，大力乌王是一个好王，大力乌王是看重赏识但以理的，大力乌王也知道别人是坏蛋，但是他把但以理送到狮子坑里。你知道大力乌王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？因为那些奸臣会拍马屁，哦，王啊，你好伟大哦。我们不能说你跟神一样，但是跟神差不多了。王啊，请你让我们做一件事吧，让我们全国军民把你当神当30天，30天内没有人可以向你以外的任何神明求告，我们单单尊大力乌王为王，把他定为一个圣子，盖上玉玺，就绝对不能改变的。大力乌一听，哎呦，我这么贤明啊，我这么好啊，全国人民都把我当作比神还重要的，30天过瘾了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这些事情都再一次说要操练。我们操练亲近主，我们操练听主的声音。约翰福音应该第10章，耶稣说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。今天神对我们说话，我们认得吗？如果没有听习惯，怎么会认得呢？没有听习惯，我们都会被骗。求主帮助我们， 耶和华对我们说话，愿我们像玛利亚一样。玛利亚在耶稣复活的早上，她没有认出是耶稣，她看不清楚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玛利亚本来以为他是看园的，对他说，先生，如果你把我的老师尸体拿走了，请你告诉我在哪里。耶稣说，玛利亚。玛利亚立刻抱住了耶稣，他听这个声音，他知道他的牧人，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。哎呦，但这个世界上声音太多了，你听得到主的声音吗？如果我们不习惯主讲话，我们听不懂。各位，主对我们讲话常常是以利亚的经验，神不在地震、烈火、雷声、惊天动地的动作中，在一切的惊天动地的动作后面有微小的声音。听神的话，信靠上帝。这个世界常常是伤人的，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依靠上帝。大卫自己也不能避免，我们身边我们自己总是有罪恶的，所以即使是一个圣徒，甚至你特别是一个圣徒，你要小心，要依靠上帝。大卫宫廷里面这种小人也不少，扫罗宫廷里的小人也不少。大卫宫廷里面有一个小人叫约拿达，是大卫的侄儿，他是害死大卫的儿子暗嫩的，害死他，但是没有看到他被大卫处罚。后来我们看到他身边的臣子还有一些小人，各位，这个是防不胜防的。求主让我们仍然是在每件事上多依靠我们的上帝，坚定地依靠上帝，使我们在困惑的时候，我们在很困惑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知道主在对我说话。所以第五节，神啊，愿你崇高，高于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。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，压制我的心，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，自己反掉在其中。一方面，神啊，你的荣耀伟大；一方面，世上的艰难就在我面前。各位，天天如此，时时刻刻如此，事事如此。当然，有的时候我们是比较平静安稳，身体的状况也比较好，环境的状况也比较好，但是我们依靠的是上帝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坚定。会动摇的，求圣灵帮助我们继续的坚定；会发抖的，求主让我们发抖的手靠主坚定。第一次是狗来那里偷羊，第二次可能是狼，后来是熊，后来是狮子。你在狗来的时候就学习依靠上帝，使你在狮子来的时候也可以依靠上帝。神啊，我心坚定，我心坚定，我要唱诗，我要歌颂。我的灵啊，你当行起，琴瑟啊，你们当行起，我自己要及早行起。主啊，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，在列邦中歌颂你，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，你的诚实达到穹苍。神啊，愿你崇高过于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。我们看到了什么？我们听到了什么？我们没有办法不看到世上的邪恶，我们没有办法不看到魔鬼的作为，我们没有办法不看到我们抗拒不了罪和世界和我们肉体的软弱。但是感谢主， 我们也看到耶和华坐在宝座上，坐在高天上不动摇。以赛亚在蒙召的时候有一幕非常动人的景，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。有撒拉伯在那里呼喊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。以赛亚书记载以赛亚的蒙召，不是第一章，是第六章，先讲了很多其他的，再讲到神呼召以赛亚。神让以赛亚看到耶和华坐在那里，他看到耶和华的荣耀，他听到耶和华跟他讲话，他听到耶和华差遣他，他看到那个荣耀的一幕。什么时候看到的？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，一个优秀的王死去的那一年，一个以色列正需要一个英明优秀敬畏上帝的王领导他们的那一年，他在他那个王死的时候，他看到了这个异象。好王的死是叫人难过的，我们生活不是天天碰到，但是偶尔会碰到一些不幸的事，灰心的事。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，全国军民灰心丧气的时候，我看到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也看报纸，我们也看新闻，我们也过正常人要过的生活，但是在每件事上，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看到上帝的荣耀。不一定是什么了不起的异象，不一定是什么特别的事件，在我们去菜场的时候，在我们起来睡觉，天天做一些很刻板的事情的时候，主啊，我在万民中要称谢你，在列邦中歌颂你。这句话也许只是一个形容，通常以色列称谢神歌颂神的地方应该是圣殿。当以色列人在万民中的时候，照旧约的写法，他们是被赶出去了，他们被耶和华甩到天下抛来抛去，一直到重新建个国家，千年来他们没有国家，他们跟在旷野的时候一样流浪。但是这首诗歌说，我在列邦中歌颂你。哎呀，恐怕在台湾这个情形也很像，台北市已经算首善之区了，你出去台北市，尤其你到台南，你到彰化，真是到处都是偶像。我们求主设立他的教会，主宝血建立的，都有神，都有可歌可泣的事，也都有他的危险和艰难。我们希望我们不会有一天四面楚歌，不过在台湾的基督徒越来越是这样，四面偶像，四面庙宇，逢年过节初一十五到处都是烧香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在万民，在列邦，在偶像，在庙宇中能够称谢主，歌颂主，相信主，也让我们在这些很多艰难的状况中继续依靠主，顺着圣灵撒种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让我们的心坚定，让我们的口能够歌颂你，让我们的脚能够走你的道路，让我们的手能做你的工，让我们眼能够瞻仰你的荣美。但是这一切，我们的五官所发出来的，所经历的，要对我们有益。主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， 为我们造清洁的灵，让我们时时刻刻事事物物我们能够坚定的依靠主。求主让我们从小到老，从大到小，从普通的事到特别的事，从多有的事到少见的事，我们都依靠主，我们都信靠你，在每件事上尊主为大，我们就不动摇。大水泛滥的时候，我们稳若泰山，求主怜悯，我们是办不到的，但是主岂有难成的事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